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第86章，普列姆昌德德钦戈都麦，19至20世纪，印度、缅甸。普列姆昌德的裹尸布。印度文学家普列姆昌德1880至1936几乎跟杰克伦敦同时，他的童年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他出生在贝拿勒斯附近的村庄，爹爹是个邮局小职员，在他十几岁时就去世了。普列姆昌德咬紧牙关，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，一面给人当家庭教师挣钱养家，一面拼命读书，靠着自学获得了学士学位。以后他由公立学校的教师一直做到督学。当时印度民族领袖圣雄甘地号召人民对殖民者采取不合作态度，普列姆昌德便毅然放弃公职，到一所私立学校去任教。以后他还当过编辑，办过出版社，参加进步的文学活动，培养文学青年。与此同时，他写了12部长篇小说，300来篇短篇小说，还发表了大量散文、评论、剧本，终因积劳成疾，56岁就去世了。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大多收在题为《圣湖》的8个集子里，其中不少是反映农民生活的。有一篇题为《裹尸布》的短篇，算是把农民的贫困写到家了。有那么爷俩是出名的懒汉，家里穷的只剩下3-2个瓦盆瓦罐，几件破烂衣裳，饿极了他俩就到人家地里刨几个土豆烧了充饥。儿媳妇生孩子疼得在屋里直喊，爷俩怕土豆被对方独吞，谁也不肯进去看一眼。第二天儿媳死了，爷俩在村子里哀门苦求，好不容易凑到5个卢比。人死了怎么也得有条裹尸布呀，可两人在集市上转了一圈也没相中足够便宜的。最后两人来到酒铺，要了酒和煎饼，把买裹尸布的钱都吃光喝尽。两人撒着酒疯醉倒在地上，乍一看这两个人物真是太丑陋了，可是透过人物对话和作者的议论，你却能悟出更深一层的道理，是谁把他们变成懒汉的？还不是这不合理的世道，没指望的生活。女人的死也让他们想到习俗的不合理，人活着连块破布都没有，死了反而要用崭新的白布包裹，难道没有裹尸布就不能升天吗？他若升不了天，倒是那些坏事干尽，再到恒河中去沐浴洗罪，到寺院里顶香献礼的大腹便便的人能升天吗？这些罪话顶得上半篇社会学论文呢。歌单，当一只脚踩上我身。歌单是普列姆昌德的长篇代表作，写的也是农民的悲惨生活。有个名叫何利的农民，为人淳朴善良，能干活，肯吃苦，却有些胆小怕事。他有句名言，别人把脚踩在你身上，你最好只用手挠挠他的脚底板。何利有个夙愿，就是买一头母牛拴在大门口，一来孩子们有牛奶喝，二来也可以给家门增光。后来他真的赊账买回一头母牛来，不过钱还没还上，牛就让心怀嫉妒的弟弟毒死了。警察来调查，何利怕家丑外扬，反而借了钱贿赂巡官，替逃亡在外的弟弟隐瞒罪过。接着何利的儿子又领回个出身低贱的寡妇来，村里的长老认为这是伤风败俗的事儿，便开除了何利的教籍。何利又不得不出钱赎罪，他家祖传的老屋和全年的收成也都交了出去。 以前他是自耕农，如今落到了给人家当雇工的地步。为了嫁闺女，他又背了新债，眼看田也要被地主抽回去了。没办法，他忍痛把女儿嫁给一个老头子，结果女儿的卖身前，他手都颤抖了。何丽背着一身债，还想为小孙子买一头母牛。他白天做苦工，夜里搓草绳，心血都耗尽了。在一个热浪逼人的酷暑中，他终于倒下了。临死前，按照习俗要行割丹礼，也就是献牛仪式。家里只好把辛苦攒集下来的买牛钱给了祭司。何丽到底没买成母牛。把何丽跟裹尸布里的爷俩一对比就明白了。勤劳辛苦一辈子的何丽，下场比那对懒汉又好到哪儿去了呢？相反，歌单中不劳而获的地主老爷、婆罗门长老，哪一个不比懒汉更懒？他们把脚踩在农民身上，榨取农民的每一个铜板，才不在乎被人挠脚板呢。普列姆昌德就是这样用他的笔揭露了现实社会的不平，同时也为印度的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。德钦哥都麦，缅甸的泰戈尔和中国的鲁迅。中国的另一家亚洲近邻缅甸，也经历过封建社会和殖民统治时期。缅甸的近代诗人德钦哥都麦 1878-1964 也跟泰戈尔、普列姆昌德相似，是反抗殖民者的爱国文人。他原名吴龙，后来参加了以争取国家独立为目标的德钦党，于是改名为德钦哥都麦。德钦就是主人的意思。德钦出生在一个农民之家，很小就进寺院当了小沙弥。以后他为养家糊口而还俗，在仰光当了一名排字工人。因为聪明好学，很快升为校对编辑，他的写作生涯便是从这时开始的。后来他创办了《太阳报》，想通过宣传唤醒缅甸人民的民族意识。他在报上发表了许多诗歌，抨击殖民者的政策，歌颂有民族气节的人。有位缅甸律师出席英国人的授权大会，昂昂然穿着缅甸的民族服装，德钦写诗称颂道：殖民授勋大会上，身着沙龙民族装，威武不屈气节在，既是尊严又堂皇。德钦还写了不少柱体诗文，如杨大人柱、孔雀柱、猴柱、狗柱等等。什么叫柱呢？原来这是一种专门用来注释佛经的文章题材，德钦大胆借用，把它当成了文学的武器。他的猴柱、狗柱并不是真的写猴写狗，而是托物讽喻，指桑骂槐呢。例如狗柱就是一篇讽刺卖国者的妙文。文章从佛学、历史、文学、医学等种种角度对狗做了注释，指出要当伪政权的大官，就先得变狗，因为狗性就是头主子所好，奴性十足。他还要人们严防疯狗咬人、吠狗扰人，他把卖国求荣的政客们挖苦到家了。而孔雀柱则把祖国比喻成色彩绚丽的孔雀，他在柱中歌颂了100多位历史上的仁人志士，后人评价说这是激发缅甸人民民族意识的最成功的作品。英国人拿德钦没办法，就想出收买的招数来，可是无论金钱和恫吓都没法子改变诗人的立场。英国人请他到仰光大学去当教授，他却宁愿到培养人民人才的国民学院去任教，尽管那里的薪水要低得多。缅甸独立后， 德钦哥德迈被缅甸政府授予诗学大师的荣誉称号。有位缅甸作家说得好，德钦哥德迈就是缅甸的泰戈尔和中国的鲁迅。